耶稣与在格拉森的疯子。耶稣说，在对付邪灵时，借着启示、知识的言语或辨别诸灵的恩赐，你就能知道你所对付的是哪一种恶魔。当我走到那格拉森的疯子时，我洞悉出附着他的是那一种灵，就是污秽的灵。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解释，我并不是以我是神的儿子所继承的能力来服侍。就如圣经上所说，当我来到这世界的时候，我已经放下了我的权柄和荣耀。我是像其他的信徒一样，是借着圣灵的恩赐得到圣灵的恩膏去服侍的。由于我是借着圣灵的恩膏来服侍，我必须依靠圣灵借着我显示他自己。在这件事上，圣灵借着辨别诸灵的恩赐来显示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知道是污秽的灵正控制着这个人。你如果借着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得到启示，知道在那人里面的是哪一种邪灵，你就会知道是那一种邪灵的存在。而如果你借着辨别诸灵的恩赐得到启示，知道在那人里面的是哪一种邪灵，你就能看或听到是那一种邪灵的存在。耶稣解释，通常如果只有一个邪灵的存在，你命令他出来，他就会出来。接着耶稣所说的令我震撼。耶稣说，我已经察觉或洞悉到那人有污秽的灵在他里面，但是当我命令他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出来，所以我才问起他的名字。在路加福音里的记载，我们看到耶稣命令那污秽的灵出来，但是他没有出来，直到耶稣得知他的名字，而在这个情况是得知他的数目。路加福音八章22-30节说，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铐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耶稣解释污秽的灵没有出来，直到耶稣问起那邪灵的名字，那污秽的灵报上他的名字，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耶稣说，在这情况，他的名字和数目相同，就是一群，群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数目。所以在处理格拉森的疯子，耶稣本身需要知道那邪灵的名字，才能把他驱赶出去。耶稣解释，借着辨别诸灵或者是知识言语的恩赐，当我在灵里时，我会知道是哪一种灵附着那人。但是有些情况下，耶稣说是有必要知道那邪灵的名字，或者有时得知道参与其中的邪灵数目，才能把他们驱赶出去。如果当我命令那邪灵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出来，我就得问他的名字和数目，那人身上到底有多少邪灵的存在。接着仍旧在异象里，耶稣叫我走到在异象中我所看到的那位未得救的人的面前。在一刹那间，那人身上的邪灵正如耶稣所说的对我说话，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我说，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我是谁，而你也知道奉耶稣的名我有权柄对付你。接着耶稣对我说，叫那邪灵安静，不要让他说话。 在经文里没有一处你能找到耶稣与魔鬼交谈的记录，他总是叫他们不要作声。耶稣解释到，唯一例外的情况是，当你命令邪灵出去，他不出去的时候，你才需要问他的名字或参与其中的邪灵的数目。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与邪灵有进一步的交谈，而那只是要知道他的名字。在这一项里面，我奉耶稣的名命令在那人里面的邪灵安静，因圣灵的启示，在我内心我知道附着那人正在与我说话的是哪一种灵，就是欺骗的灵。我就说，你这污秽欺骗的灵，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从这人身上出来。毫无动静，那邪灵没有出来。在异象中，耶稣再次向我强调，当你知道是哪一种类的邪灵，而他仍旧不出来时，你就需要知道他的数目。所以在异象里，我问那附着人的灵，你的名字或数目是什么？欺骗不是那灵的名字，只是他的种类。那人身上的邪灵回答，在我旁边还有19个，我只需要知道他的数目。我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和所有那19个邪灵离开那人。然后在灵的领域里，我看到那些邪灵离开了那人。阿们。段落标题，邪灵被驱出去后到哪里去了？你记得马可福音5章13节，乌鬼进入猪里，猪群闯下山崖，淹死在海里。圣经也说邪灵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所以我问耶稣，邪灵从人身上被驱赶出去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听过传道人试图把邪灵驱到无底坑或深渊里面，因而我问耶稣，我是否该将这些灵驱赶到那无底坑或地狱里面呢？耶稣回答说，不不，你不能把邪灵驱赶到地狱或无底坑里。圣经说，当我到会堂的时候，那些魔鬼会呼叫，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耶稣说，你看，他们的时间还未到，难道你不知道？如果能把邪灵驱赶到无底坑，在我还在世的时候，我就会竭尽所能把他们都驱赶到那里去，而只剩下少许让你们去应付了。为什么邪灵被驱到无底坑的时间还未到呢？因为撒旦目前还是世界的神，直到撒旦用尽了亚当的地气。在世上，撒旦有合法的权利，却没有道义上的权利。我问耶稣，从人身上驱出来的邪灵会怎么样呢？耶稣说，难道你不曾在我的话语中读到，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然后在异象中，我看到附在那人身上的魔鬼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耶稣继续说，当你把邪灵从人身上驱赶出去后，他们在无水之地行走，在这地上找安歇之地，却找不到，他们就尝试回到他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如果那人让他回去，他们就会留在那人里面，直到再度被驱赶出来，或者是那人死了。那人的身体或魂成了魔鬼的屋子。当那人死后，魔鬼就会离开那屋子，寻找其他的人来居住。在得到这异象的若干年后，我在一间医院的病房里，一个得严重胃病的人死了。当他死的时候，有东西从他那儿跳到我这儿来。不是所有的胃病都是因魔鬼的存在而引起的， 但是那也是有可能的。那东西击中我的肚子，像中了子弹一样，我的肚子如火般发烫。我说，你不可以，魔鬼，奉耶稣的名，你不能进到我里面。那魔鬼就立刻离开了。阿们。段落标题，警戒之言。关于属灵的事，有些我们必须了解的事项，每个启示或意象是要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去查视。也就是说，不可只因你得了意象就轻易接受它，而开始以它来建议教义，到处去教导它，要将它与神的话语做比较，看是否一致。如果我有任何的属灵的启示，我不会立刻去执行或开始去教导，我会停下来思考我所看到的，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下默想，才会去执行我所学到的或去教导他。主曾经告诉我，他宁愿我较慢的去回应，好过我太快的去做出回应。耶稣告诉我，有些人收到一点启示就马上抓住去进行，而很多时候都会陷入错误当中，通常他们的结果是将事情搞得更加糟糕。最好是小心行事，让主带领和指导你如何去应用这些属灵的启示，而不要超越主。在得到这异象的两个月之后，我有机会时时在这异象中学习到关于对付魔鬼的事。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所教会主持聚会，附近的一间教会的理事会成员邀请我在这聚会结束后到他们的教会为他们主持聚会。因此在结束那聚会后，我驾车到那附近的城市，登记入住于那教会为我预备的旅馆。下午，那位之前与我接洽的理事成员打电话给我，他说，甘建信弟兄，你可否能帮我？你不曾见过我的儿子，他38岁了，还未得救，还酗酒吸毒。有时他来我们这儿住，但是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他像中邪般变得疯狂，而开始破坏家具。为了我们的安全，只好叫警察来把他收监。看样子，魔鬼是要使这年轻人精神错乱。那理事成员说，他现在在我们这儿，刚着了魔，拿起很大件家具，空手折成两段。那家具是如此之大，就算有两三个人也未必能弄坏它。他捡起一架钢琴抛向墙壁，如同你捡起一本书抛出去一样，那是超自然的力量。记得圣经说，格拉僧的疯子挣断了所有的铁链和脚铐，因为他有超自然的力量。那理事成员问我，你可以过来帮我们吗？我开车到他的家，进到屋里，那人和他的妻子带我去见他们的儿子。他懒散地以双手抱头坐在沙发上。我们进入室内时，这夫妇没有做任何介绍，他们的儿子也不知道他们叫我来或我是谁。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是在我走进那屋子时，他们的儿子立刻看着我说，我认识你，知道你是谁，你在今天下午2:10抵达。他就说出我所走过的每一条街的街名，所拐过的弯，我住的旅馆。他很准确地说出来我来到这城市的路，抵达的时间，没有人能知道这些事情。那附着那人的魔鬼利用他的声音显示这些事情给他。我回答，我知道你认识我，奉耶稣的名安静，奉耶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就在一瞬间， 那人的脸色和他整个个性完全改变了，他变得容光焕发，而看起来完全正常。当时并没有其他明显的迹象显示他已被释放了，我没有看到任何灵离开，也没有任何显著的事情发生，但是那人是完全被释放了。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当一个人从邪灵中被释放的时候，会有某种的显示。不管你是否看到邪灵离开，重要的是那人已得到释放。阿们。1952年意象的第三部分。在1952年关于魔鬼和邪灵和如何对付他们的意象中，还有第三部分。在这第三部分中，耶稣给我进一步的指示，关于如何去对付魔鬼。是这样的，当耶稣在异象中与我交谈的时候，突然间，一个魔鬼跑到我们之间，他酷似猴子，但是他的脸很像人的模样。那魔鬼跑到耶稣和我之间，开始在空中跳上跳下，同时放出一些类似乌云或黑色的烟雾的东西。当他如此做的时候，令我很难看见耶稣。接着那小精灵开始跳上跳下，伸展他的四肢，像很尖锐刺耳的声音呀呀的喊叫。在这一切发生的整个过程里面，耶稣仍然继续地说话，我能够听到他在说话，却不能辨认出他的谈话内容。后来因那烟雾，我也不能看到耶稣了。这大概维持了几秒钟，却似乎像是维持了好几分钟。我心想，难道耶稣不知道我听不到他所说的吗？难道他不知道我不能了解他所说的？我又想，为什么耶稣不叫他停止？难道他不知道我听不到他吗？最终，在无可奈何、不加思索的情况下，我仅仅用手指指着那小魔鬼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停止。”话一说完，那小魔鬼立即跌倒在地，那黑雾消失了，他就躺在地上，像被鞭打的小狗般颤惊发抖，哭泣哀鸣。耶稣看了看他，又看着我，指着那小魔鬼，耶稣说：“若你没对那邪灵做些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说：“主啊，我想我是误解了您的意思。您不是说，如果我没对那邪灵做些什么，你也不能做什么吧？您是说，您不能那样做，对吗？”指着那在地上颤抖的魔鬼，耶稣重复说：“不，我是说，如果你没对那邪灵做些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摇着头，想必是我的听觉出了问题。我说：“想必我是有点不对劲，没听清楚。您不是说，如果我没对那邪灵做些什么，您也不能做什么？您是说，您也不会做什么，对吗？”耶稣重复说：“不，我是说，如果你没对那邪灵做些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说：“主啊，是有点不对劲儿，我没听清楚。”我再重复问那问题第三遍。我想我能够想象耶稣拿着绳子，把兑换银钱的人从圣殿中赶出时生气的样子。照我看来，他的眼睛像冒出点点的闪电般，而他说：“不，我是说我不能做什么。”我说：“主啊，那我不能接受。 那与我一向所传讲和所听到的有所出入，那颠倒了我的神学观念。你看，在宗教的圈子里，我们常常祷告，神啊，你斥责那魔鬼，或说，耶稣，你斥责那魔鬼。主回答说，有些时候你的神学观点需要被导致。我说，在我一生中从未听过这种说法。主啊，我不能接受任何异象或任何神圣的会见，不管我是否像接触常人那样清楚的、真实的看到或听到你，我仍不能接受。除非你能以神圣的话语来证明你所说的。圣经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我不会相信你所说的，除非你能从新约中给我三个证明。我们是住在新的圣约下，或在新约时代。我不太关注于那旧的圣约，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相信它，当然也明白它的价值，但是我并不是要试图回到旧的约下，而活在它的规章制度之下，因为它是为邻里死亡的人所写的，他们并没有重生。在新的约下，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灵也被再造了。耶稣很甜美地对我微笑说，我将给你额外的证明，我给你四个。耶稣对我说，祈求我，主耶稣基督或父神会做任何对付魔鬼的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我说，亲爱的神啊，那我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现今很多人正浪费着他们的时间。然后耶稣说，父神和我已经对魔鬼做了所有我们应当做的，直到神的天使从天降下来，用大链子捆绑着那魔鬼，将他扔在那无底坑里1000年，直到那日天堂不会对魔鬼做任何的事。由此可见，神差遣耶稣，而耶稣已经对魔鬼做了些事。圣经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的过程中，他已经打败了魔鬼。现在信徒应当使用他们合法的权柄来胜过魔鬼。耶稣说，在每一封写给教会，就是给信徒的书信中，如果作者有提到魔鬼，他总会告诉信徒，他们自己要对付魔鬼。我要给你四段经文来做参考，以便证明信徒自己有权柄胜过魔鬼。阿们。段落标题，是信徒而并非神得运用权柄来对付魔鬼。耶稣从马太福音28章18节开始来告诉我，信徒是在这世界上有权柄对付魔鬼的人。经文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英文圣经的翻译为，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都赐给我了。当我从死复活后，我立即对我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都赐给我了。这希腊文字被译为能力，在新约其他的地方也被译为权柄，所以你能将这段经文念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对我说，那么若你停在第18节，你就会对我说，啊，主耶稣，你在世上是有权柄对付魔鬼的，但是你是可以在这世上对魔鬼做些什么的， 因为这节经文说你在世上有权柄，但是我立即将我在世上的权柄授权给了信徒，给了教会，我立刻说你们要去。马太福音28:19-20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可福音16:15-17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耶稣对我说，第一个跟随信徒的神迹是他们能奉我的名赶鬼，信徒若没有权柄是不能赶鬼的，我给了教会那权柄。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是，信徒应当奉我的名运用那权柄来对付魔鬼。那么多时候基督徒会问，为什么神允许魔鬼在世上做这么可怕的事呢？为什么神不去处理魔鬼呢？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是我们有所质疑的，但是实际上神是在等候我们去运用我们的权柄来对付魔鬼，他的话语就是他给予我们权柄的后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屈服于魔鬼，任由他欺压我们，等待着神去对付他，而其实我们只需要站稳我们的立场，用神的话来对付他，把他赶走。在处理生命中不利的处境的时候，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权柄来对付魔鬼，以神的话语站稳立场，索回那原本属于我们的。耶稣又给我雅各书4:7为第二段经文来证明信徒在世上有权柄对付魔鬼。雅各书4:7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写信给教会，就是信徒们，叫他们要抵挡魔鬼。耶稣说，雅各没有说叫你的牧师为你抵挡魔鬼，或者是叫其他的基督徒为你抵挡魔鬼，他说你要抵挡魔鬼，如果你没有权柄，你是不能抵挡魔鬼的。我看到了这真理，雅各没有说去叫耶稣来斥责魔鬼，或是去叫神为你抵挡魔鬼，他是说你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很显然，你是这句话的主词。过后我从字典中查到，逃跑的定义是在惊骇中逃掉。魔鬼和邪灵不怕我们，但是他们害怕我们所代表的耶稣。所以由于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运用我们的权柄来对付他们时，他们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有人曾说，我只要将我的祷告要求呈上，请为牧师为我祷告。我写信给那位叫甘坚信的牧师，他有信心或许当他祷告的时候，魔鬼就不会来骚扰我了。那是不对的，每位信徒得自己运用权柄来对付魔鬼，不需要请其他的人来为我们对付魔鬼。撒旦不能从你身上取走你的权柄，除非你允许他。当然，如果你不应用你的权柄来对付他，或在他对付你的试炼和考验中没有站稳立场来与他对抗，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善那情况了。因为你才是那位在世上能奉耶稣的名运用权柄来对付他的当事人。 耶稣又给我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为第三段经文来证明信徒在世上有权柄对付魔鬼。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圣经说你们的仇敌魔鬼，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仇敌的。仇敌一词的意思是指敌人或反对者，它是指那个部署计划对付我们的敌人。但是切记，这是个仇敌，是个已经被击败的敌人，所以他只能像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圣经并没有说他是只吼叫的狮子，那也不是说你的仇敌不是真实的，他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他已经被耶稣基督击败了。为什么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呢？因为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是要吞吃罪人，因为他们已经属于他了，他要寻找可吞吃的基督徒，如果他们允许他的话。你要怎么对付魔鬼呢？你是否要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希望他会离开？你是否要让他吞吃你呢？不不，一千遍的不，以圣灵的宝剑和耶稣的名站稳立场，在耶稣战胜他的胜利中令他逃跑离开。当耶稣在1952年的异象向我显现时，正是医治复兴的全盛期。当时有些人就如今天一样，在魔鬼和邪灵的范围里脱了鬼，因此耶稣需要在魔鬼学的范围内做纠正，以便引导基督的肢体归回正道。我们问题是出于我们依赖其他的人来为我们处理魔鬼的事情。请注意，彼得写的书信是给基督徒的，不是给罪人的。也就是说，他告诉基督徒去抵挡魔鬼。如果他们没这能力去抵挡魔鬼的话，他是不会叫他们去做的。耶稣用这些经文来证明信徒有抵挡魔鬼的权柄之后，对我说，如果彼得也像今日的一些信徒，他就会说，有话语告诉我们，神正在以很神奇的方式来使用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保罗按手在衣服和手帕，而疾病和邪灵从人身上离开了。所以我建议你写信给保罗，和向他要一条那种手帕。但是彼得并没有这样告诉信徒。彼得告诉信徒，你自己要去对付魔鬼。再看彼得前书五章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你显然是那句子的主词，你抵挡魔鬼，他就会离开你们逃跑。要用坚固的信心以神的话抵挡魔鬼，就是说你是唯一能在你生命中抵挡魔鬼的人。你用对神的话的信心去抵挡魔鬼。耶稣对我说，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对魔鬼做些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现在我清楚了，身为基督的肢体的成员，我有权柄对付那跑到耶稣和我的之间的魔鬼。如果我不用我的权柄去对付那邪灵，那就不会有人去处理它了。那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用神的话来令魔鬼逃走。然而如果你的思想还未被神的话更新，你就有麻烦了，因为你或许不知道如何掌握你在基督里的合法地位。 以便能站稳立场来对付魔鬼。由于你缺乏知识，而让仇敌击败，因为你并不知道你在基督里的地位和你确实拥有的权柄。耶稣给我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为第四段经文来证明信徒是有权柄对付魔鬼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保罗是写给基督徒说，不要给魔鬼留余地。如果圣经说不要给魔鬼留余地，也就是说你是有可能在你的生命里给魔鬼留地步的。另一方面，如果你能不给他留余地，那就是你有胜过他的权柄。其实魔鬼是不能够在你里面有任何地位的，除非你许可或因无知或未能运用属于你的权柄而给他留了地步。你当如何阻止魔鬼在你里面占有地位呢？你得先顺服神，只有这样你才能处于能抵挡魔鬼的位置。那么当你抵挡魔鬼的时候，他就会逃跑离开。当耶稣给我这些经文之后，我才见识到我们所忽略的，教会试图要求神为我们斥责魔鬼，或是我们尝试请耶稣为我们对付生命里的魔鬼，我们也尝试要求他人来为我们运用我们的权柄去对付魔鬼，那是行不通的，因为耶稣已将那权柄授权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耶稣接着说，与其只给你两或三个见证，这就是我说将给你的四个依据圣经的见证。首先是我，雅各是第二位，彼得是第三位，保罗是第四位。这些经文确定了信徒在世上是有权柄的，因为我已将我对付魔鬼的权柄授权给了基督的肢体。倘若信徒不做任何对付魔鬼的事，就不能解决他们生命里关于魔鬼的问题了。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了所有他对付魔鬼的事项，因为神差遣耶稣废除了撒旦的地位。如果我们允许撒旦欺凌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阿们。圣经里其他的见证，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保罗写给信徒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在英文圣经的另一个译本说，罪必不能支配你，若有任何能支配你的，那就能做你的主。圣经是说罪不能成为你的主，罪和撒旦是同义词，所以也可以把这段经文写成撒旦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为什么撒旦不能做你们的主呢？因为如果你重生了，你就不在罪和死的律法下，你是在恩典里，而撒旦不是你的主，耶稣才是。所以罪和撒旦都不能支配你，除非你允许他。约翰也写了封信给信徒，他也是针对这同样的课题。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四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第一节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这段经文肯定很适合现今的我们。目前很多人相信一切的灵和一切属灵的经历、异象和显示，但是我们需要在神话语的光照下试验这些经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不要相信一切的灵，约翰说，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注意，圣经说到假先知与邪灵是有牵连的，那是因为先知是在灵界运作，而他们应该是由圣灵推动的。但是太多时候是被错误的灵所推动，因为他们不曾辨别他们之间的差别。第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那是指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和与神同在的正确身份。那也是指我们所拥有胜过魔鬼的权柄。因为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与基督在天上同坐席。这段经文还说些什么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谁是他们呢？信徒胜过了什么呢？他们是指约翰在第一节所说的邪灵。也就是说，当耶稣胜过了撒旦，由于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胜过了撒旦，也就是我们的胜利。在基督里，我们当以神的话语站稳立场，来抵挡魔鬼，以便在我们的生命中强调撒旦的失败。圣经没有说你将会慢慢地胜过邪灵和魔鬼，而是说你已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圣经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耶稣破坏和废掉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将他们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因为耶稣胜过了魔鬼和所有的邪灵，你在基督里也胜过了他们，那是成就了的事实。当耶稣胜过了撒旦和众邪灵和魔鬼的时候，在神的记录里，那仿佛是每个信徒所做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耶稣替代了我们，他为我们战胜了撒旦，而非为了他自己。所以如果你是重生的，你有那更伟大的，就是撒旦的征服者居住在你里面。约翰·里克曾说过，他很生气那些总是整天到处谈论和夸大魔鬼的人，他气得几乎要痛责他们。他们总是在谈论魔鬼，他在他们生命中和世界上的作为和魔鬼的能力有多大，那反而将魔鬼夸大了。里克说，有些人把魔鬼形容成一个大智老，就是巨人，而神却是个小家伙，也许只有两尺高。那些人说，你最好是要提防魔鬼。这些人对魔鬼是如此敏感到，他们甚至很少提及耶稣。但是你越夸大魔鬼，他在你生命里就越大。有些信徒似乎更尊重魔鬼和他的能力，而相信他多过于他们相信神。掌握你在基督里的地位，站稳你的立场在神的话语上。在与那些总是谈论魔鬼和不夸耀神的话的人来往时，我们要多加小心，不可接纳所有正流行的属灵的坏风气，坚守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而非魔鬼的作为。 走在教义的轨道上，避免极端，包括这与魔鬼有关的范围。你不需要去寻找魔鬼，但是如果他出现，就把他踢出去。在耶稣里，你有这权柄，用神的话语令他逃跑。魔鬼知道，当你发现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而开始履行你那正确的、远超过他的权柄的地位，他就不可能再欺压你了。阿门。